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我们即将进入第26集，经文的范围在雅歌的3章6节到5章1节，主题是你是美丽的，我的爱人的喜乐跟满足。在这一集当中呢，爱人会赞美他的心爱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脉络。雅歌的3章6到11节描述了一个皇室的婚礼。这首诗呢，并没有明确的跟雅歌当中的男女主角的婚礼有关，但是将这个部分跟书里面的其他部分结合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它理解为现在正在描述他们的婚礼。而在他们的眼中呢，婚礼是皇室的婚礼。这一首诗暗示在每个情人的眼中，对方好像都是皇室贵族。诗里面描述的豪华、奢侈和兴奋，暗示了他们对承诺的爱情的重视。雅歌的4章1到7节的开头是我的佳偶，你甚美丽。这段经文呢，都用类似的这些语气来结束。在4章的9到15节里面，男子赞美女子的美貌，并且描述女子的美貌对他的影响。接着在4章的16节里，女子就邀请男子跟他共赴爱河，而这个邀请呢，导致在5章1节里面他们的关系达到了圆满。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爱情诗歌里面，情人之间呢相互称为兄弟姐妹，以及呢将女性的性魅力比作青翠花园的描述，其实是很常见的。这个呢反映了诗人们所使用的一些常见的比喻，比如说你偷走了我的心。这一类的表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出现过。在雅歌的4章1到5节里面的描写赞美诗，是描述女子美貌的4首诗歌之一。那类似的诗歌呢，在阿拉伯文学里面被称作 WASF 这4个字。这些描述呢，通常从女子的头部开始，逐渐呢赞美移到她的脚部。那这些相似性呢，表明圣经文学并不是在文化真空当中产生的，而是反映了以色列所处的近东文化中的语言、共同经历和文学技巧。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雅歌3章6节到5章1节的关键主题。关键主题有4个，第一个是情人称赞他所爱的人非凡的美丽。再来第二个是透过爱的眼睛，男子看不到女子的缺点。第三个，男子对女子的喜悦增强了男子对女子的热情跟渴望。第四个，男子尊重女子，并且等待女子愿意参与他们的性活动。再来往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雅歌的内容到底是历史记录还是诗意的理想？这里的诗意呢，是诗歌的诗，意思的意。正如学者指出的， 如果这首诗歌是作为富有想象力的诗意抒情诗，而不是现实的自传叙事来写的，那么其中的人物可以被视为是爱情的理想化。很可能雅歌是打算被阅读为一个理想亲密关系的延伸的箴言，而不是记录两个特定个体之间关系的历史记录。这是学者们之间的一个意见。再来往下，我们要直接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三章六节。经文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整节经文呢，其实是在问说啊，谁来了？雅歌的作者呢，他捕捉到了观察者的一个兴奋和期待，因为呢，他们努力的想看见一个从远方过来接近的队伍。他们没有办法看清细节，一直到随行的人越走越近，他们才开始分辨出具体的细节。远方升起的烟雾更增添了神秘感。当他们看见队伍慢慢靠近的时候，兴奋之情也更加的高涨。墨药、熏香和香料营造出一种奢华和奢侈的气氛，并且增加了体验的感官层次。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三章的九到十节，但是我们也顺带的念一下七节到八节。经文说，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再来，我们念九跟十。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两节经文里头指到一乘华轿，是在说所罗门王他为自己制造了一乘轿子。在后来的希伯来文当中呢，翻译为车辇的这个辇的这个字呢，是指在结婚的行列中抬着新娘的封闭式轿辇。那这件器具的华丽跟奢华反映在制作它的昂贵和异国情调的材料上面。再来往下，我们看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经文里头说到的这个头戴冠冕，是在说所罗门王戴着冠冕在他结婚的日子的时候。冠冕呢，可能就是新郎戴的头饰，而不是皇室的冠冕。以赛亚书的61章十节也提到了新郎在结婚当日所戴的头饰。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61章十节。经文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在以赛亚书的这一节经文里面，确实提到了像是新郎戴上华冠。我们看完了三章六节一直到三章十一节的这些经文之后，我们来重点的摘要一下它的内容。这第十首的情诗呢，它的情感和语气都跟前面第九首的情诗有很大的不同。这里表明了三章的六到十一节是一首独立的诗歌，这一首诗充满了热情，主题是婚礼。三章十一节提到所罗门的婚礼的日子，就是一个提示。从这个角度回顾前面的论述，整首诗呢，就像是在愉快的回忆所罗门的婚礼。这一场婚礼极其华丽，反映了婚姻的尊贵和荣耀。在雅歌当中有提到三种环境的背景，一个是城市，这个城市不太适合恋爱。第二个是郊外的花园、核桃园或葡萄园，那这是亲密和恋爱的地方。 第三个是崎岖未开发的荒野，那这个荒野像城市一样都不是恋爱的好地方。从荒野这种恶劣环境的郊外上来，很可能意味着男子跟女子这两个人呢趋向亲密而不是相反。那这种解读呢也符合了这一程华教到来时的那种兴奋状态的描述。从远处看，轿子扬起灰尘，用诗意的语言说，就是烟柱般的形状，烟柱越来越近。在诗的想象当中，仿佛芬芳的香气。所罗门的轿子到来的时候满是荣耀，轿子的四周围有60个以色列的勇士，全副武装，随时待命。诗里面特别提到了夜间，因为黑夜中有很多的危险，恶事往往在人们不察觉的时候发生。所以这个一程华轿还有装备这么多勇士，大概就是当时最奢华的旅行工具了。诗句里面描述了轿子的材质，强调所用的材料极其珍贵，木材来自黎巴嫩，显然是香柏木。当时呢，那个世代认为香柏木它是最好的木材。圣殿和所罗门的宫殿都是用香柏木建造的，轿子柱和轿子底至少是用最珍贵的金银镀的。那坐垫是紫色的，紫色染料在古代的时候非常昂贵，只限于王室使用。最后呢，诗句提到轿子是耶路撒冷众女子出于爱情装饰的。诗句里头的含义尚有争议，但诗里面处处都是爱情的氛围。现在女子向她所照顾的耶路撒冷众女子说话，不清楚她是刚和所罗门到达，还是一直跟众女子一起等候。这女子呢就请众女子出去观看所罗门王，看看他头戴婚礼的冠冕。诗句里面说他的婚礼是大喜的日子，诗里面也还提到了所罗门的母亲，可能指的就是他还年轻的时候恋爱的时候的事情。在古代近东的情诗里头，母亲而不是父亲地位是很重要的，从苏美时期就是这样。这段经文呢既反映了婚礼的华丽跟隆重，也描绘了恋人之间的深厚情谊。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婚礼跟爱情的美好，展现了婚姻的神圣跟尊贵。以上是关于第三章所罗门婚礼的一个描述跟描绘。再往下我们要看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怎么说。经文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这一节经文提到了你的眼在帕子内，其实是在说你的眼睛在面纱的后面。面纱可能就是支持描述婚礼的想法。有学者说，面纱发挥作用的主要仪式就是在婚礼。他也补充说，以色列新娘戴面纱的确有可能是作为一个装饰品，而且也作为贞洁的象征，在完婚的时候才会揭开。面纱呢是在洞房的隐秘处摘下的，只有在女子走出洞房后，宾客们才能看到她的脸。这种做法呢通常仍然是现代犹太人婚礼仪式的一部分。由于男方呢在这里是透过面纱来看他的心上人，而面纱显然是女子用来隐藏的。学者说呢，这似乎是一种诱惑而不是隐藏的隐藏。这样的面纱呢凸显了女子眼睛的神秘感，使这女子看起来更加的诱人。那在这一节经文里头也提到了女子的头发就好像一群山羊，山羊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比喻暗示着深色的波浪状头发轻轻地披散在女子的肩上和背上。 也许呢，这也让人联想到两人在乡间享受的类似场景。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上一堂呢，我们讲到了四章的一节，这一堂我们要从四章的二节开始讲。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章二节的经文。经文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这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是在说你的牙齿像一群绵羊。男子呢，在这边赞美女子牙齿的洁白和整齐。在古代呢，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所谓现代的牙科技术。再来四章三节，我们来阅读一下。经文说，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经文里提到的两太阳，其实是指石榴的两半，这可能反映了男子透过面纱看到的图案或颜色。石榴呢，以其甜美著称，而且经常在古代近东的文学和图像当中出现，作为爱情、繁衍和多产的象征。男子的描述当中呢，可能也反映了性和情感的含义。有学者建议，太阳穴这个词呢，实际上表示了口腔或者是上颚。两瓣这个词通常意思是缝隙或者是切片。学者认为，这个比喻描述了透过面纱看到的女子张开的嘴。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的四节，经文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这里提到大卫的高台，指的就是大卫的高楼。用石头建造的这一座装饰性的塔楼，可能是某一个城市的防御结构的一部分，既是令人印象深刻又美丽而且坚固。学者建议呢，这个比喻指的是一排排的项链，就像许多古代近东的图画中所描绘的那样。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五节，经文说，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这里提到了就是母鹿双生的，是在讲双生的羚羊。男子用同样的比喻描述了女子的乳房，就像女子在二章的16-17节里面用来描述男子的那样，双生的羚羊在满是花朵的草地上吃草，唤起了柔软、宁静和愉悦的感受。学者指出，在巴勒斯坦发现了许多跟莲花一起描绘的羚羊的图像，并且认为羚羊、莲花和乳房通常是生命和更新的象征。学者又补充道，羚羊有时候会跟爱神还有生命树联系在一起，称他们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代表。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四章六节，经文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里提到的莫药山、乳香冈，山跟冈是女子乳房的比喻， 而香水和香料则表达了他们在进行性活动的时候所期盼的快乐和愉悦。这里可以参考雅歌的一章12-14节。我们从4章的1节继续看到了4章的6节，现在我们要稍微摘要一下这一小段经文的重点内容。这一首诗歌呢，整体被称为 WASF， 意思就是描述的意思。在这一首诗里面，男子从头到胸部描绘了女子的美丽。经过了一段短暂的插曲之后，4章10节继续描述女子身体最吸引人的部分。他使用了园中泉源的比喻。阿拉伯的描述诗呢，通常在婚礼上唱诵，象征亲热的预兆，所以诗中的意象非常的感官。那这一类的诗歌呢，要么是从头开始向下描述，要么是从脚开始向上描述，意象挑逗，但是不失雅观。诗歌的开篇和结尾都赞叹了女子的美丽，形成了首尾呼应。男子先赞美女子的眼睛，用鸽子做比方，这比喻可能指她眼睛的颜色或者是形状。女子描述男子的时候，也用鸽子比喻她的眼睛，具体的是指男子的瞳仁。男子呢，透过帕子注视女子的眼睛，帕子有半遮面的效果，让美丽更具有吸引力。接下来，男子赞美女子的头发，像基列山走下的山羊群。基列是外约旦地区的美丽地方，山羊群比喻她的黑色头发。第二节呢，描写女子的牙齿，古代没有现代牙科的技术，洁白的牙齿是值得赞美的。诗里面呢，对女子嘴唇的描述也很迷人，红色的嘴唇自古以来就是美丽的象征。男子对女子太阳穴或者是脸颊的描写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石榴是橘红色的水果，可能是在比喻女子的肤色。诗人从脸和头开始描写女子的身体，接着写到她的颈项，就是脖子，将她比作大卫的高台，突出她的高贵。高台上的盾牌可能是指项链，象征着尊贵威严。这首诗歌并不拘谨，男子呢赞美女子的胸部，说明他们之间很亲近，这也为后文谈论女子的泉源做了铺垫，表明这些诗歌是亲密关系的序曲。男子说女子的两乳像小鹿，小鹿在百合花中吃草，烘托出浪漫。有人提出从背后看小鹿翘起的臀部和小尾巴，让人联想到女子的乳头。男子呢，因为狂喜而停下来，说他要去到莫药山或乳香冈，这些都是比喻女子的胸部。莫药跟乳香是珍贵的香料，加深了那个场面的感官意味。女子全然美丽，男子看不到一点缺陷。爱的狂喜让这两人专注于美好，爱情的确很奇妙。诗里面的女子跟男子并没有特别指具体的人，诗歌的目的呢，是在引发读者欣赏自己的爱人，寻找女子身上吸引她自己的地方。诗歌呢，鼓励我们表达爱情，发现所爱的人的美好，并且把它表达出来。再来往下，我们看4章的8节，经文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里讲到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其实这些都是地名，亚玛拿山脊、士尼尔的顶峰跟黑门山顶。亚玛拿、士尼尔和黑门是位在以色列北部黎巴嫩或反黎巴嫩山脉的山峰，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有些难以到达。这些山峰呢，以他们令人敬畏的美丽闻名， 但是因为地形和野生动物，比如说狮子跟豹子，而充满了危险。这个比喻呢，反映了女子的恐惧。尽管她对爱人充满热情，但是她不愿完全交付自己。男子看到了女子令人敬畏的美丽，但是认识到说女子依然难以接近。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九节，经文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这里头提到了我妹子，我心腹，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们前面讲过，兄弟姐妹在情诗里面是一种亲密的用语，表示了恋人关系的亲密程度。经文里提到了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其实这边应该是说只需要一瞥，然后他可能是看见一个宝石。这一句话呢，是在表达女子的爱人被女子的容貌和存在所震撼，只需要一瞥，或者是看到她珠宝上的一颗宝石，就足以让男子心动不已。这里我们刚讲完了四章的八到九节，我们来摘要一下它的重点内容。这就在讲说，男子为女子的美倾倒，求女子到他的身边来。男子用重复平行的手法表达了请求，他反复说到与我一同。雅各的读者呢，如果从字义上面来理解文中所说的地理位置，可能会感到很困惑。亚玛拿拉、士尼尔拉、黑门确实都是黎巴嫩山脉的山峰，但是这个女子实际上并没有在这些山上。我们更不该认为这名女子真的藏在野兽的洞穴里。这是一首诗，它不是一个历史记录。这些经文里头描写的地势崎岖，其实是代表女子现在离男子很远。男子的意思是，女子离了他，便面临了孤单和危险，所以男子希望女子能够回到他温暖的保护的怀抱当中。男子呢，向女子表达了热切的爱，男子完全被女子的美给迷住了。男子仿佛被自己对女子的爱囚禁，但是这个男子喜欢这样的束缚。男子呢，就用一个接着一个的爱称表达了这种热爱。女子是他的心腹和珍宝，他认为呢，不必费力就能够引发男子的热情。而对女子的一瞥，或者是他向上的一条金链，就足够男子满足了。再来往下，我们看四章十节，经文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经文里头提到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意思是在讲你的爱比酒更美好。男子呢，在这里重复了女子在一章二到三节中对男子的赞美，并且扩展了女子的话语。女子的爱情，还有女子跟男子进行性活动，以及女子的香水呢，都是令人振奋，令人陶醉，比芳香的香料更好。以上呢，是四章十节的一个经文解析。第26集的内容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回27集的时候再继续往下讲。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跟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平安喜乐。